Hello， 怎么还不睡？你是不是在等微眠催眠秀？
在还没有睡之前，赶快去帮我按个订阅。紧接着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微眠催眠秀。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叫做《你可以活得不辛苦》，它是由日本的 YouTuber， 他叫大鱼元胜所撰写。大鱼就是大智若愚，作者其实是一位住持，住持就是在那个寺院里面那个住持，所以俗称的我们就叫他和尚。他同时经营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叫做大鱼和尚的一问一答。听起来禅意很浓，但其实浅显易懂。他直观地去探讨人们的痛苦来源，并用他的智慧转化很艰涩的人生问题。该如何放下痛苦？他在替无数人解决问题的同时，他体悟出四件事。第一件事是，他说，多数人都希望脱离谎言跟伪装，袒露真实的自己。第二，是透过具体的说出来，人多多少少都能放下一些痛苦。第三，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痛苦的时候，不分男女老幼，也不分国籍。第四，痛苦它其实是具有共通性，它并不是单一个案的存在。当你抚慰别人的同时，亦能减轻自己的痛苦。今天的节目邀请到的来宾，他有着我很钦佩也很向往的职业，他叫维君，是一位临床心理师，是一位每一天都会接触剧烈痛苦的人。我们现在远端连线，然后远在台南的维君，请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威廉你好。我是林维君，那我目前是在柳营奇美医院的血液肿瘤科服务。我算是全台湾第一位专职在安宁病房的心理师。那我在大概在安宁待了十年之后，前十年在安宁病房，那我后十年，最近的这十年我有往前移动，我转职到前面做癌症病人跟家属的心理照护。所以其实我待在这个行业，就是在我们临床心理界算是蛮少人待得住这个行业，我已经待了二十年，因为我们医院开院二十年，我开院就来了。那我们之前在 rehearsal 的时候，威廉有问了我一些我自己的这个背景资料，他的好奇。那因为为了服务我们的这些病人跟家属，因为其实我是在他们人生最不正常的时候，我都说我们的病人是在是一群正常人进入了不正常的领域，因为他们会面对他们自己身体器官的变异，会面对身体的变形，所以他们是一群正常人进入了一些不正常的身体样态跟医疗程序，因为这些事情是你一辈子都不会预料到你要面对的事情，化疗啊、电疗啊、开刀啊、切除啊、补皮啊。那所以我的工作跟大部分的临床心理师不一样，大部分我们在精神科或神经科或其他复健科等等，他们工作的这些临床心理师，他们是不正常的人，然后他们要把他推回正常的社会去。但是我面对的这一群人是，他们本来在社会都跟你我一样很正常啊，很健康，心智上、身体上很健康，但他们可能因为一个很重大的身体的疾病，然后他们必须要开始去面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好像我也在帮改造人，因为可能他的基因形态被改变了，可能他的身体结构被改变了，然后我要帮忙我们这些改造人啊，机器战警，变形金刚。那对对对，回到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的常规里面。那所以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通包了整个人的人生，那样很短的时间去知道这个人原本是什么样子，然后他现在是什么样子，未来要面对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对于人啊之所以为人，其实是充满着很多很多的好奇。那因为就我这人有一点收集癖，所以我就会很想要好好 好好学一个东西，好好认识一个人的某一个样貌，我就会去设一个自己的目标，比方说就会去考一个证照，然后用这个证照来证明说，哎，我有达到了某一个标准，所以我也是就证照达人这样，就为了这个想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病人的居家环境这么很难，就让他很害怕回家，所以我就去考了居家整理师的执照去受训，然后我有证，就是用整理师的身份去出过班，去人家家里丢东西，然后去我也想要透过这个历程去了解说为什么我们活下来的家属在遗物整理上他们非常的痛苦跟困难，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教他们，除了心理学方法之外，除了心法之外，还有没有方法可以让他们可以面对亲人的遗物啊？每一个都充满感情。然后我自己生小孩之后，我也想要好好的这个照顾我的小孩，所以我就跑去考了保姆的执照，然后我也去拿了婴幼儿手语的执照，然后差一点要继续去考那个手艺员，后来发现太难了，就没有继续往那个方向走。但是也因为婴幼儿手语的关系，我就发现，跟我们头颈癌的病人，我们有另外一个沟通的管道，就是我可以教他们打一些简单的手语，然后让他们，因为大部分我们头颈癌的病人，他就是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他其实你要他笔谈写字，对他们来说很痛苦，而且很难，然后不见得可以表达他的意愿，但是反而比手势，让他比清楚的手势，他比较有办法跟外界沟通，所以我觉得都有一些意外的收获。所以如果有人有看过完整的履历，或者是有听过我这个线上演讲的话，我有一页就是会讲我所有的证照，然后就是字很小，满满的一页这样子。就我对人这个生物就是非常的好奇，所以我很想要累积我自己的基本知识，然后让你跟我讲一些些话的时候，我就可以有一个大致上面的猜测去靠近你这样。
哇，维君，我们有机会我一定要找你再聊一集时间管理，因为我发现，因为你的工作其实应该是我印象中护理师跟心理师其实都是排班制，对不对？
我们虽然行政班，就是我是上正常班的。
哦哦哦，那就好。但是你要考那么多证照，
对对，所以我是朝八晚五这样。
哦哦，但是要考那么多证照，其实也不容易耶。
那我跟你讲，你不能问我时间管理，你要问我怎么考试。就是我们这种学霸型的，你要录一集，采访一集，就是给高中生就怎么考试，
怎么考试。
我们很会，
我觉得怎么管理时间，其实应该说你怎么读书跟截取知识，这个是一种技巧。我觉得耗时这件事情，时间消耗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运用上面，每一个人对于一小时的完成度跟你能汇集多少资讯量，其实跟每个人，其实你怎么念书的技巧其实有差别。但我补充一下，其实维君他所在的柳营奇美医院其实是一个比较地方型的医院，因为我本身是台南人，然后在地方型的医院，而且是私人医院的话，其实他会接触到的病患就跟维君刚刚讲的，他其实是社经地位没有那么高的，就是比较基层的人，然后通常比较基层的人，他的医疗资源跟医疗知识，还有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应该说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来的困难。因为其实柳营不是一个多热闹的地方，然后那一块的地方其实是台南的西北，我们讲西北就是旧时的台南县的比较靠山的地方，然后其实比较靠山的
曾文溪以北，
对对对对，
就是曾文溪以北，
对对对 对, 对，西北它其实医疗资源非常的贫瘠，然后我们听众们所认知的台南就是府城，就是我们台南的市中心，然后在旧时的台南县地区，其实我们最在意的两件事情就是交通跟医疗资源的问题。因为记得我自己也是西北人，我从小我们要看医生，如果家里有重症，我们通常亲的就是在附近的那种私人，我们讲密医啦，就是乡下有很多那种密医，或者是定期去诊疗的 因为 我住的北门乡早期会有那个五角病，就是有那个重金属污染，然后其实会有市区的医生然后定期来诊疗之外呢，我们会有一个类似像医疗专车的服务，就是我们会都知道、啊、老人快不行了或怎么样，我们又再往大医院，在这个路途中呢，我们从西北到台南市中心至少都要3到40分钟，然后所以后来才比较多在西北的地方型医院，其实柳营奇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很可以理解刚刚维君讲的，就是他用了很多他的技能然后去辅助，我觉得相对的我自己去接触光是人就好了，你是接触比较高知识高社经地位的人，他其实是比较容易用你知道的语汇去沟通，然后如果像这种比较偏乡的，他受的知识程度比较少的，他没有那么多完整的医疗观念啊，然后其实你要跟这群人沟通，你要如何正确的饮食然后生活，然后有什么用药的资讯，然后有什么医疗的医嘱，其实是很困难的，对不对？
我觉得要先知道他们的社会化历程或成长历程是怎么来，就为什么他们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现在这些信念。那因为我自己大学是念社会学的，所以我其实会比较从环境怎么塑造人这个观点来看这个人现在样子，我不会觉得他不懂医疗是因为他不长进，或者是他就是自己选择这样子的，自己选择伤害自己抽烟喝酒这样，而是他所处的环境影响他，让他觉得这种生活习惯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这样，然后但是他在知识面他可能不了解，就是我们在公共卫生上所谓的健康促进，他没有足够的这种健康教育的知识跟习惯，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社会上面给他的压力，或者说像我们有很多工就是说做工的这个阶级，他就是酒精摄取的高危险群嘛，保利达加小虎咖啡这样子，然后或者是说我们务农的他也是毒物摄取的高危险群，就是常常要用农药，他如果防护不够，他就是对他的肝肾的伤害都很大，但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健康自我管理的知识，所以导致他们，或者是他们有一些信念觉得就医很贵，但他赚钱比较实际，那我们先去了解了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价值观或信念，我觉得再去跟他们谈，而不是站在一个我是医疗专业的角度去觉得说阿里奶奶，你为什么都不爱惜你自己啊？我这么认真的治疗你，你还不准时回来回诊。那一旦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上对下期待落空的情况，其实就会很难真正贴近他们，然后去把我们想要改变他们的部分传达出去。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在这边久了，我都觉得我没有办法回去都会去工作，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啊，他就是就重情，他重情，他喜欢你他就听你的，然后他会说好啦小姐的，为着你一句话我婚卖假的，就你真的
好可爱哦。
对，就是你，对对对，他这个草根性是这样子，他认同你，他相信你，他知道你是为他好，他相对他就会愿意为你付出。可是如果说你站在一个医疗专业告诉他说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干嘛要伤害你自己啊，你不替你自己想，你要替家人讲想一想，他就会心里有一些，有第一个是他很委屈嘛，又不是我自己想要这样的，第二个是他会不公平，就是那种我们民众有一种所谓仇富的心态，那仇富就是我得不到，所以我就会就是看衰这些有钱人出事情。
对，
那其实在知识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你是看我不，你是看不起我，你才这样子对我这么不客气，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对，
所以对对对，所以因为会就是我们如果说以这样子一个医疗专业的角度去进入健康管理的世界，一定会碰壁，所以其实有很多在比较都会区或医学中心就医过的病人，然后他们后来来到我们这里，他们都说哇，我们这边的医护人员都好亲切哦。而且就是坦白讲，我们讲的亲切，其实有时候听护理师在跟我们的那些老人家讲话，我都捏把冷汗，就会觉得哇，这根本已经到没大没小的程度，这样就会说你要比较乖哦，我要来保养啊，你要比较乖，你不要热爱哦，不然我要红发 被红华下 bug 哦，华丽外号呢阿伯，然后那阿伯就说好喝啊，阿伯那个阿伯本来就是很不受控，但是他就会就是我们一般的护理师，你很难想象在台大医院会有护理师跟病人讲这种话，
不会啊，
可是在我们这个氛围里面，我们会觉得，哎，这个是我们也很自然的做这件事，我们并不是演给他看的。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因为我最近其实有体悟到，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刚刚维君讲到的，不管是仇富还有仇视知识量的上对下，因为他不喜欢那种我就叫你干嘛你就要去干嘛，其实就像维君说的，就是我们所他应该说维君所接触到的这些务农的人，然后做工的人，他其实对于医疗知识或者是说他会觉得你是社经地位高的或者是精英分子，好像在鄙视他，所以看不起他。其实这是会透露，其实无形中其实我们很常会有这样子的傲慢，会觉得哎，你为什么衣服不穿好，然后你为什么连一个饭都不能好好吃，为什么你一定要喝酒，为什么你一定要怎么样。可是我们其实是在用我们自己现有的知识框架去预设他懂你在讲什么，然后或者是他可以理解，因为你拥有的东西跟他拥有的东西其实不一样。然后其实维君说的很好，因为就像他讲的务农的人他可能毒物的摄取量会很高，然后做工的人他就是因为他的生活作息身边的人其实都是在抽烟喝酒啊，喝宝丽达啊，喝阿比啊，然后就是很多很多诸如此类的，你是没有办法去一时一次应该说没有办法用简单的几句话就叫他去改变的。所以我觉得相对的维君的工作其实特别的细，因为他刚刚他有讲到他的职业背景，他可能要想要去很好奇为什么病人病患或者是说这些来咨询的人他会有这样的问题，一定是有这些问题的酝酿的发生点，而这个点通常是跟他的居住环境跟他的生长地方会有极大的关联。然后以我自己的状况来说，其实我觉得包括我跟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在沟通的时候我也发现他不喜欢用那种你好像懂很多我就是很无知，就算我们没有把这句话讲得很白，但是如果以一个我们是小孩要去叮嘱长辈你就照医生讲的啊，你这个就是怎么样，我无形中透露出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对他来说是另外一层心理上面的，也不能说伤害，他就是会听不进去，他会觉得你在冒犯他，你在鄙视他，你是说我什么都不懂，是不是说我是愚妇，是不是说我迷信偏方啊什么什么。其实我觉得对像维君刚刚那种沟通方式是很好，尤其是前阵子就是其实我自己在先前的节目有讲过，我其实之前大概有一整年的时间都在整理我的身心状况，然后我在咨询的过程里面发现，其实我的咨商师告诉我，就是我的压力来源其实多数是我的母亲。然后因为我的母亲她其实虽然她自己没有明说，但是我就我的侧面了解，她其实是有去身心科就医的记录，然后她也知道自己有生病。然后但是我觉得要那么年长的人去直视自己身心其实受伤了，然后其实生病了，并不像我们这个世代的人说我最近可能有点低落，有点忧郁，有躁郁，然后有焦虑，我应该要去找医生聊聊。他们其实并没有这样的知识根源，然后他们要去只是就像我跟我的妈妈说的，就是你很多时候你会不受控的去发泄你的情绪，然后会有攻击性，可是在这个攻击性的过程中你就会突然又恢复意识。可是如果说你能有病识感，然后你去靠着药物去治疗，去缓解你的应该说身心方面的一些无法控制的 行为的话，我觉得对大家来讲都是好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身心问题这件事情，我觉得最根源就是我发现，其实我自己也是啦，我很常在节目笑说，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我妈妈的翻版。然后我一开始最初我发现自己有睡眠障碍的时候，其实我非常抗拒的使用处方前药物。可是到了久了之后，我发现因为我其实是个非常典型的工作狂，我才知道说，哦，我的作息长期下来是处于一个高压，我就算连睡觉都没有办法放松。然后就在这个疗愈自我的过程中，就在我开始十多年前开始接触身心治疗，然后去咨询的过程当中，医生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先解决你的生理的不适的问题。就是你今天假设你太久没有睡觉，精神衰弱，你会引起偏头痛，然后可能肌肉紧绷，容易抽筋。可是这些是生理的不适导致于你睡眠障碍，然后扣掉你心理的问题，其实那是第二层我们要去解决的。所以我的策略就是睡饱吃好，你就没有烦恼。然后规律的饮食跟作息需要搭配微量的元素补充。其实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镁，我不晓得维君有没有听过镁元素，它其实是可以缓解肌肉跟补充身体里面的应该说微量元素的平衡。睡前我会擦一款叫做舒心好眠美乳霜，为身体减压，只要10分钟，然后涂抹你的肩颈、小腿跟后腰这几个最容易僵硬的部位，透过天然萃取的镁元素跟精油，让你疲惫不堪的身体舒压，而且它具有温和的亲肤性，孕妇跟小孩都可以使用，而且它是最轻盈好吸收的乳霜质地。然后全系列它有五款香气，茉莉、玫瑰、天竺葵、薰衣草、尤加利跟佛手柑。如果你有选择困难症的朋友听众，请你不要害怕，官网原价一瓶只要1280，任选两件2360，但因为这一款美乳霜受惠我实在不少。因为特别是我像我的母亲如此抗拒的看医生，然后吃这些处方签的药，我就会请他试着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方式，例如是擦这款美乳霜，试着帮助他入睡。我觉得只要你能够睡饱，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你在理性跟理智的状况下解决不了的。然后为了我的听众，我替大家争取到团购价，官网现在两件是2360，但是如果你是微年催眠秀的听众，现在任选两件五款香气只要1998，等于一瓶1999，再送一个丝质的舒心眼罩。相关的团购链接将放在本集的节目说明跟催眠秀的相关的 IG 平台。好了，我们工商很突如其来的工商结束，谢谢维君的耐心倾听。维君，你有不好睡的困扰吗？
最近比较烦恼这样，所以还有就是跟小孩一起睡会被踢，然后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常常起来上厕所以后就很难睡回去这样。
我觉得
所以我刚听了我有很认真在选口味耶，我在想那茉莉应该不错。
你待会节目收那个，因为我这款乳霜我其实用了非常非常非常多条，然后我自己身边有 baby 的朋友，我也说你帮 baby 在他的身体擦一点，因为这一款乳霜的那个质地是非常天然的，连 baby 小朋友都可以擦。你待会节目结束之后，我认真的，我要寄两条送给你，因为我真的太爱这个东西了。因为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想要减量，因为毕竟医生开给我们的处方签药其实是可减不可增啦，就是他告诉我们，如果状况好一点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慢慢减轻用药，不要一直有对于药物的强烈的依赖性。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擦这款美乳霜。一方面，它是真的，你如果收到的话，开箱的话，它是真的非常的，它的香是那种精油的自然的气味，但是它非常的好吸收。然后镁元素这个部分的话，听众一定可以去 Google， 它其实具有就是如果你容易抽筋啦，然后肌肉容易僵硬啦，每一天尤其是女生，你补充适量的镁元素会对你身体的非常非常的有帮助。然后节目的开头呢，其实我有提到心理师其实是我蛮向往的职业。我记得我在去做绝交那一本书的宣传的时候，我上过两个 podcast 频道，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侯昌明侯大哥的那个频道，然后他就听我讲完之后，他节目收播之后，他说威廉，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要去考心理咨商的证照，因为你的讲话方式跟他发现我也是一个很会观察很敏锐，然后其实我自己的个性也蛮喜欢帮助别人的。然后因为我前几天才分享那个十六型人格，然后十六型人格已经被大家讨论到烂掉了，但是因为前几天我才发现其实十六型人格有分主要人格跟辅助人格，诶，我的辅助人格居然是 INFJ 咨询师，诶，但是我自己掂掂我的斤两，其实我其实是不太够格，因为我对于转化悲伤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弱，我是那种参加或去探病啊，参加朋友的告别式，就连婚礼我自己都会哭得比新娘还要再惨一点的那一种人，就是我但是我从文字啊，其实我是从翠上面去认识维君这个人，然后他认识他的职业，我从他每一天分享的故事，他的文字，我可以感受到他是个非常非常细腻的人，但是他在叙述这些貌似悲伤，没有，不是貌似，是根本就很悲伤的故事的过程，他的悲伤都点到为止。但是我就更好奇了，身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其实我们都知道用字遣词这件事情会直观的就是你心里在想什么，就是我手写我口，你想讲什么你写出来就会变什么。可是心理师咨询师还有包括你刚刚在讲的开头的那些职业，包括我刚刚跟你聊天跟你re稿，我发现你其实跟我一样是一个共情能力很强的人，所谓共情就是你很容易同理别人，很容易设身处地的替别人着想，融入别人的心理状态。可是因为你的工作跟我的工作不太一样，我的工作如果是这种高频率的共情状态，就是在我出书的时候，有很多读者会来信跟我说他的烦恼，或者是我们在新书或者我在演讲的时候，他们会后会问我很多很多问题，但是我回答完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会结束之后，我都会到附近的 Seven 咖啡厅里面自己先呆坐个大概半小时到一小时，才能回神，才能缓解掉刚刚所负载的这些悲伤的讯息，或者是他们带给我一些沉重的他们实际生活上的心声啊，压力啊。我很好奇，因为你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摆脱，诶，可是你说你做这份工作已经做二十几年了，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从菜鸟到老鸟这段时间你经历了什么，然后你怎么摆脱容易共情这件事情？
我应该也没摆脱吧，我应该还是我必须处在这个状况才能工作啊。不过坦白讲，的确新手时期自己的整个情绪起伏是很大，而且会很就把自己的状态跟病人跟工作的遇到的人的状态搅和在一起，然后非常的痛苦，有时候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然后都不敢去看病人这样，但没办法，这个外面在叫你就是得硬着头皮上这样子，啊，病人突然死掉了就要赶快去扶助那个扔咖的家属这样。那我以我们心理师的专业培训的资源来讲，就是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几个方法就是频繁的上课，就会觉得自己做不好嘛，做不好是不是因为学太少，所以就猛上课猛花钱，所以这个心理师其实是一个，你大家不要觉得哇一个小时咨询费2000-3000好像我们赚很多，其实我们的实际收入非常的少。为什么呢？因为在心理师职业的可能前五六年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存钱的，因为我们都在花钱上课，花钱找督导，就是找比我们资深的心理师来看我们哪里做不好，还可以帮我们做调整，然后我们的心态上要怎么做转变这样，然后我们还要自己去花钱去做心理治疗。那所以其实在新手时期的这个影响很大。那对我来讲的一个资源上的困难是，我刚刚讲我是全台第一个专职在做这个事情的人，但并不表示当时的安宁病房没有心理工作者，是有的，但是大部分在我那个时期的心理工作者大部分是大学的这个心理系的教授带着他的研究生进去做研究，比方说做一些临终现象心理的研究，或者是做哀伤适应的研究，所以 目前我们看到就是年纪比较大，像我们这种年纪比较大，说自己是做安宁哀伤的心理师，大致上的背景都是从研究团队出来的。好，就是说他可能在完成他的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然后跟着教授在就是团队里面熟谙，所以他不是真的进入团队还要去 cover 医护团队他们的情绪或他们的纠结或他们的愤怒，然后也不需要去应付很多的行政工作或评鉴。可是因为像我们是正职人，就医院大小事我们都要通报，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时间好好的悲伤，就是在专业上遇到的这些跟我们心灵交融的病人，我们有没有时间好好的哀伤？因为很有可能你十二点到就是得去开会这样子。那所以在新手时期我觉得很辛苦，我们有很多走我们这一行的比较年轻的心理师第一年约满了就飞流，就是就没有办法继续做这一行。那对我自己来讲，我是因为在研究所的时期我就是一个研究者，就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的论文就是做安宁病房的家属照顾者，所以我已经在医院的安宁病房有待了两年，但是以研究者的身份，所以我对这个情境并不陌生。然后我当时的指导教授呢，曹朝龙教授，他也非常好，他有送我去香港的白普里领养中心，当时才是西元2000年的时候，香港回归还没有多久，很多政策都还没有改变，所以香港的安宁是非常像安宁疗护发源地英国，英国是安宁疗护的发源地，它的整个卫生体制跟照顾临终病人的方式就跟英国非常的像，但是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那么多资源去照顾临终病人，现在已经完全不同，现在的香港已经完全不同。那我觉得我在学习上面有很多滋养的机会，然后而且我的同事非常的好，我有的时候很难过或者是我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像我们的社工师我们的护理师，其实我们都是很给彼此打气跟支持的。那但是我自己在工作到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就是我在安宁病房待到第三年第四年，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的整个就团队内部有出了一些状况，然后大家变得很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团结，然后很多人都觉得很受伤。那我那个时候也很受伤，就觉得我做不下去，我都做不好，然后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事情。就像刚刚威廉讲的，我们每天在面对这些伤痛，然后我觉得我无能为力，我帮不上忙，他们所有想要的事情我都解决不了，我没有办法让病好起来，他们很痛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像护理师帮他们打针，然后他们说没有钱，没有家里没有人可以来照顾，我没有办法像社工师一样去帮他们募款或提供福利咨询。那我觉得我这个心理师到底为什么要存在在安宁病房，我到底可以干嘛，我不懂。即使每个人都觉得好像临终的照顾是所谓的身心灵，这个心理跟灵性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是我有时候都觉得我们那个师父来的时候跟他们问他们要不要皈依啊，要不要帮他们施洗啊，让他们受洗成为神的子民，然后此后可以去更好的地方，我都觉得哇，这个宗教师比我还有功能哦。那我那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个职业上很大的低潮，不过也还蛮幸运的，当时我有搜寻了一些国际的资源，所以我找到了在澳洲的阿德雷德大学，当时他们有一个 program， 他们有一个硕士的就是课程训练，一年半的课程训练，他的这个课程的主题就是哀伤諮商与安宁疗护，所以我就去申请了这个学门。那刚我们前面讲到那个考试厉害，考试达人就是这样，我完全没有时间去补习，因为我们工作很忙，下班又累，没有时间去补习，所以我就自己去借那个 IELTS 的题本回来写，接着写了三本，我就去考试，我就去考那个英文鉴定。然后对，
你很猛哎。
对，然后就是口说很烂，其他都分数很高这样。所以我可以透过就口说没办法，没有外国人跟我讲话，我就什么听力什么，我就是猛做题库，然后就是三本题库写完我就去考试了，然后考试都有六分七分，我就去申请了，然后申请就申请到了，我就去念书了。那 我在澳洲那一年半，我觉得真的是life transforming， 就是我觉得给我人生一个很大很大的转换，就是我住在澳洲那一年半。第一个是我觉得，因为澳洲哈是全世界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在澳洲本土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澳洲是有军队的，但他们都是佣兵去帮别人打仗，但澳洲本土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因为他们连打那个原住民，就原住民就是很弱，就一下就他们也没有发生什么战争，
就大家如果有看过就投降，我知道就是直接登陆，然后原住民就跟他们和平共处这样子。
因为一开始被送去澳洲的白人全部都是罪犯嘛，就是被在欧洲被流放的罪犯，后来才有那个农业跟商业移民这样。那原住民们就是从沿海往内陆跑，就跟其实跟台湾原住民有点像，就是从平地往山地跑这样。那所以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和平、很 peace， 然后没有什么效率的。的一个国家，就是人民的生活。
因为澳洲真的太
大了，我跟你讲，我的老师，对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本身他们的就 GDP 哦，低的收入是矿业，所以人不用很认真的上班工作，人不是主要的生产力，他们这个土地矿业是最高的收入，然后第二高是就是教育，好，就是他们收国际学生，然后我们的学费什么什么就是。local 就是在地学生的可能两倍到三倍，好，所以他们第三是观光嘛，好，所以他们其实不用人不用很努力的工作日就可以过得不错，那个街友都长得比我还壮，街友都每个身材都
很
健壮，没有饿到，对对，街友都不会饿到，
社福那个补助非常完整。
对，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那个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基本上他们在那个生理需求的部分真的是没有那个问题，不像台湾是经过穷困，爸妈就是很害怕，第一个怕饿着，第二个怕穷着，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教养观，觉得你一定要上进，你不努力，不要，你以后会很惨，你会饿，你会穷。可是澳洲人完全没有这种烦恼，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啦，但是我自己在那边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哇，为什么澳洲人可以这么无条件的接纳我？我真的在课堂上跟在生活上，因为我不止上课，我还去参加。他们那边就有点类似我们那种荒野保护协会的团体，因为就是 我想要练习我的口语，然后我想认识不同阶层的人这样，所以我就去应征了那个志工团体。然后我们英文，因为我刚刚讲我 IELTS 口说考得很差，口说才考五分而已，然后我在课堂上就有时候很想讲，就我觉得对我这个我会，我有好多台湾不同的经验好想跟你们分享，然后我就吞吞吐吐讲不出来，全部的同学就会很期待的看着我，等我用支离破碎的英文把话讲完，然后就说，哇，艾莉你好棒哦，你这样让我们知道我们从来都没有机会认识台湾，哇，真的让我们开了眼界，哇，你的经验真的好棒哦，我们要跟你学习这样。我现在在想，哇，我在台湾念研究所的时候，我们报告报不好，被老师电的要死哦，被同学就是巧就是会同学都惊声不敢讲话，就因为看老师电我们。
好，
然后在那里就觉得非常的正向。然后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在台湾的工作，当时没有能量，是因为我其实我真的没有感觉我被爱跟被接纳，我没有这样子的感受，我怎么去让我的病人跟家属感受，让他们相信我是有能力爱他跟接纳他们的。就我没有被爱被接纳感受，我怎么会有能力去爱人家跟接纳人家？那爱跟接纳其实是我们做助人工作、心理助人工作很重要的一个底气。那所以我就是在我觉得我自己在澳洲经验到很多很多整个文化氛围上面的差异，然后我就发现台湾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爱存在但没有表现出来。就是会用一种很严苛、很尖酸刻薄的方式，爱之深，责之切的方式，然后不讲哈。你猜得中才，因为我们都一起生活，何必讲哈？你这个还要讲，就表示你就不懂我啊，那你就是配不上哦。就是会用这种很拽，不知道在就是
高姿态，
可能因为自卑，对对 对，高姿态、高自卑这样。
那
但澳洲不是，对，在澳洲的感受就是。那个爱是很真实的，那个接纳是他不是演给你看，他也没有我也没有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然后我甚至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班有那种家里有游泳池的那种很有钱的同学，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吃圣诞大餐这样。 澳洲的圣诞节是夏天嘛，就会看大家穿着比基尼在泳池旁边跑来跑去我觉得那个也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震撼的很震撼的一个经验、哦、好，那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在澳洲，我刚讲我的这个学程叫爱上智商与安宁疗护，所以我们以前我在台湾学心理学的时候，我们其实对于哀伤啦、死亡啦、伤心这个部分我们其实学的非常的少。那我等于是学了很雄厚的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知识跟能力之后，我也非常会做智力测验，然后进了安宁疗护的领域。可是坦白讲，我学的东西我觉得很难直接应用到我面对的这些人跟现象上。那因为我在澳洲学的这个学程，我学到了非常多的理论，真的就是专注在我在乎的这群病人的身上，所以我就开始懂，哦，原来当时某一些病人跟我讲的什么事情，原来是这个意思。就理论学家把它整理成一个理论，我就懂了，哦，原来虽然他们讲了不同的话，可是他们其实在讲的就是这个脉络下的，然后，哎，那这个跟那个可以连在一起，我以后就可以怎么应对他们。我忽然有了工具，学到了很多很棒的工具，可以回来工作。那第三个部分是我去我去了阿德雷德才发现，原来阿德雷德那边有一个中心叫 Dulwich Center， 它是叙事治疗的发源地。那我去的时候是2000年的时候去，2000年不是2010年，我2010年去澳洲。那刚好2008年那个叙事治疗的创办人就过世了，然后就叫 Michael White。那但他太太跟他的嫡传弟子都还在那边经营的那个 Center。
不好意思。
那我就去那边。
我想了解一下你说的那个叙事治疗是哪一个叙，哪一个是，
就是英文叫 narrative therapy， 叙是叙述的叙，事是故事的事，其实它就是一个说故事的，引导人说故事的，对对，什么电影叙事，
对，我刚刚的叙事，那我的理解是对的，好好，不好意思，请你继续说，
对对对，没关系。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我都来到澳洲，来到发源地，就你知道我那个证照癖又来了，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在这边受完整的训练。所以我就在那边花了，其实还真的还花蛮多钱，澳洲上课好贵哦。然后我就在那边把全部的他们的这个 course， 就是把他们整个的训练课程都上完了。一边上我还一边回来找我台湾的学弟妹朋友，请他们当我的个案做练习，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我就不知道那怎么回事，我不能只靠上课，我非常认真的在学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条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好适合我跟好适合我的病人的心理治疗方法哦。因为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人是有力量的，人本来就有他克服困难的力量，要不然他不会走到现在。如果他没有那个克服问题的力量，他早就放弃，他就跑去自杀了。那如果他可以一路活到现在，他告诉你他很苦，他很痛，他受不了，诶，但他活着，诶，他在你的面前跟你讲这些事情，表示他有力量让他撑过来，表示他有很多人在支持的他，他有贵人在协助他克服难关。只是当他在告诉你他很痛苦的这个状态下，我们心理学有个东西叫选择性注意力，就是他只会看到他看到的，但很多存在的东西他没有去认出他来。那叙事治疗的对话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让他去认出他的力量，认出他的信念跟价值观，然后让他知道他其实有力量走过这些，而且在这个过程里有好多人在帮忙他。那还有就是即使他要面对一个生离死别，但是离开的这个人并不是把他丢在人世间让他一个人孤单，其实要走要离开的这个人，我们会这么爱他舍不得他，一定是因为他在我们相处的时候他送给我们好多的生命的礼物。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认出这些礼物是什么，然后把它传承下去。对，那这个礼物包对不对，对对，你有没有起鸡皮疙瘩？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治疗的核心哲学是这样，然后我好被打动哦。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技术，然后它有很多的价值观，可是我觉得他在谈这个部分的时候，尤其是在谈所谓的人跟人之间的 connection， 就是那个联系，我们怎么去认出这个联系，然后怎么把这个连续扩张或延续， 就很像说，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知道爸爸在天上会以我为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精神的传承。那我们怎么在工作当中可以去透过对话来扩张这样的事情？所以叙事治疗训练其实对我的帮助非常大。那我回台湾之后，其实我也陆续有在开叙事治疗的课程。那我最近这几年开始也想要把我自己做叙事治疗的经验做成线上课程。所以未来大家如果想要多了解怎么做谈话的话，可以关注我来当我的学生来学叙事治疗。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对，
搜寻林维君。好，那因为我的世界观改变，我去了澳洲一趟，就我刚刚讲了三个部分，我的世界观改变了。我回来之后，我完全以一个，我觉得我回来的整个姿态就不一样了。虽然我回到原本的工作地点，而且因为我当时离开的时候，我刚刚讲我们那时候内部有一些状况，有一些混乱，所以我回来之后，其实大家对我是很敌意的。一来是我回来团队已经换了一批人，然后在我不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留言对我不是很有利。那所以我回来的时候其实很被团队排斥，可是我觉得我在澳洲被锻炼得很健壮，我知道你们只是被蒙蔽了，我们对病人的爱是一样的，你们现在只是误会我，你们只是不了解我，可以 我们可以一起怎么工作。那我就还是待了下来，然后开始试着把就是说开我做了很多的改变，包含说以前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哇，那医生都很厉害，医生都主任啊什么很大，他在讲什么什么，我们就是默默听，即使有一些东西听不懂或者是不认同，我们在会议里就是沉默的就是坐在那里吃完便当然后就走了。可是我回来之后，我其实在澳洲学到一个，也老师告诉我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一直这样叮咛我的学生，就是呢，或许他们很资深，但他们是医疗的专家，可是我学心理学，我做心理学一定比他们还资深，在座所有对心理学最专业的就是我了，我不讲他们不会懂，所以我一定要告诉他们心理学可以怎么帮助这个病人。那这是我们身为心理师责无旁贷的责任。所以我就开始，我会在会议上去分享我对病人的看法，然后分享我对医疗跟病人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沟通上面的误会等等。那医师一开始也会觉得说，这很奇怪，这么爱恭维，有没有人教你？然后可是久而久之，他们就开始对我在讲这些事情有兴趣。一开始他们也听不太懂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其实还是会带很多的术语在讲，让专有名词在讲。但是他们后来开始知道，心理师可以怎么协助他们做工作，心理师用哪一些方法，我们就开始有了更多很正向的互动。要不然以前我也常被医师骂，我年轻的时候医生就会说，我是找你来解决问题，你干嘛给我制造更多问题？因为很多时候病人会跟我们讲很多委屈心声什么，我们就跑去跟医生反映嘛，医生就很生气，所以你干嘛给我制造更多问题？这样好，干嘛还拖我后腿这样子？
我觉得 这一段话，因为我帮，因为我的节目比较多是职，也是蛮多职场相关的人，我觉得维君的这一段沟通，大家可以做 mark 起来，因为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我身上有很多知识量跟你的主管，或者是说你们因为层级的不同，然后像维君的同事就会选择，哦，我就是服从，我就是减少发生问题，我不要出事就是好事。可是因为维君可能跟我的个性真的还蛮像的地方是，我觉得我有义务要把真实面说出来，我有义务要把我在第一线接触到的问题结合我所知道的事情传达给大家知道，而这个大家不分阶级，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但是维君的沟通技巧非常的好，大家可以学一下，因为你要让你的主管或者是那些可以压制你声音的人告诉他，其实你不是在制造问题，你是丢出一个问题，你可以协助他解决，这个很重要哦。因为维君做得很好，因为我刚一听，想要赶快抓一个 keyword 下来，就是你要知道说，你不是问题的制造者，你是问题的倡议者，然后你在这个问题的丢出来的过程中，你会参与其中，并且协助大家去把问题修正过来，这个很重要。然后因为刚维君在讲，就是他们在开会，你在传达一些新观念的时候，其实会有一定的，我觉得尤其是你的单位，然后加上 医疗体系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学的东西都好新哦。对，光是我这个门外汉，然后听下来这些专有名词，然后你要带到你现有的团队，然后是那样的环境，然后那样子的体系，其实在这个阵痛期大概有多久啊？
嗯，差不多一年吧。
哦，那也
可能超过哦，超过，应该超过。
是长期抗战呢、欸嗯，因为很多人就是其实会觉得，我今天从其他的机构，或者是说我在我的学校，我去上课，我有很多证照，我学了很多知识，但是我没有办法应用上，他会觉得很泄气。然后会觉得你们不理解我，然后甚至就换了一个环境。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怀才不遇，其实是你没有给自己足够的信心，跟给那个环境再多一点时间，你没有做再多一点的努力。我相信维军在这个过程中，他做了非常多沉住气的这个动作。
嗯，我在教那个比较年轻的心理师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讲，我说，因为我们临床心理师太少了，我们整个不要讲走我们这一行了，我们整个临床心理师全台湾总人数，我们的牌照数也才2000多张，所以除了精神科、神经科这种老牌子，心理师本来就在里面工作的科别之外，其他人是不对我们不熟的，他们会对我们有一些想象，会觉得我们很像辅导室或什么什么，可是根本就不是啊，就是那个病人不乖，就教他。来辅导室发展，然后叫我们好好教他乖一点，啊，就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就跟我们的学生讲说，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好好的使用我们，他们就会觉得我们不好用，就很像说你一直要拿就是十字起子去把一个螺丝给转开，问题是他明明那个螺丝要用扳手，但你就不是扳手嘛，那你就要去改变那个使用者的心态，告诉他不是哦，我是一把起子哦，我不是一个扳手。那起子要怎么用呢？首先你要先认出它上面的痕，然后你要知道它的号码这样之类的。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是这样的、欸、今天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很棒啊，我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那是你使用者不会用的问题，我就得来教你怎么用。只要你知道怎么好好使用我们一定可以合作非常愉快。好，因为就是这个是我会跟我的学弟妹讲说，我们要去教育团队。要教他们怎么好好的用我们，
没错。
那不管我们的事情的，我们做不到的，就要跟他们说：“嘿，我北漂，嘿，我不阿斗。”好，比方说，我
们有一个，
对，比方说，我们一个病人，他每次只要遇到那个开始治疗癌症还在喝酒病人，他就会叫我去帮病人戒酒。我说我不会，我那戒酒我不会，我没学过怎么戒酒，那个毒瘾药瘾那个我都不会。他说啊，不是要叫心理师去戒。就是戒瘾嘛，我说你要找精神科的，
那是有另外的专业
处理那个。对对对，我说我们精神科有另外一个心理师，他专门在做戒瘾，你可能要找他去，他才有办法帮上忙。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界限嘛，就是你 order 我做不到的事情，
嗯，
然后我真的不会做啊。那你不能因为这样子否定说我全部都做得很烂吧，我只是这个不会，我别的做得很好，你都不叫我去做我做的好的事情。
我觉得界限，
那你很奇怪啊。
对啊，界限这件事情早画晚画都是要画，画清楚其实是最好。好，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要挑战我们节目开播以来最长的节目记录。好，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我们来分享安宁病房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好，欢迎回来威年催眠秀。在上一段节目，维军分享非常多他在成为，我觉得他已经是个人生整理师的过程了。然后这段节目呢，我想要来聊聊疗伤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时间，因为我因为一则癌症末期男大生的故事，在脆上面认，或是有些人叫碎，就是他在上面认识维军，他每一天都会分享一些小故事，也不是小，其实都蛮精彩的啦。然后但这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时间，在社会上发生了一件卧轨的憾事，然后大数据的关系，我推到一则网友的，应该说应该是他是当事人的朋友， 他对于无法挽救轻生者而引起强烈的自责。因为多年来我其实不止一次成为这个网友的角色，然后对年少时代的我造成非常大的阴影，最后连自己都生病了。然后能够借助另外一个人改变生命的轨迹是最好的结局，但是其实我也学到量力而为，因为很多时候活着的人才是最辛苦的。维君的角色某一种程度来说他也是送行者的一员，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你在安宁病房里面的喜悦跟获得？因为我觉得在你谈话中充满了温暖跟理智，然后因为我也发现到，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活着的人其实最辛苦，你最近在看一本书，我有发现这本书我其实已经订了在路上了，但我还来不及看，那是一本疗愈对话练习的书，叫做我想陪你好好疗伤，聊天的聊，伤痛的伤。书里面提到助人要量力而为这件事情，你一定比谁都有感觉，因为其实在安宁病房里面有太多无力改变却得要理性面对的真实人生。我很好奇维君你如何转换伤痛，特别是给病患跟陪伴者。
就是像我刚刚讲，我刚接着前一段讲那个在团队里面沟通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就有时候会开一些个案讨论会，然后常常呢讨论前面之后会有最后一个投影片，就会写问题与讨论。那很常出现的一题呢叫做我们还能够帮忙他什么，我们还能多做些什么。然后 每次、只要投影片有出现这一句，我一定会马上举手，然后就会说我们刚刚前面的个案报告我看到大家已经做非常非常多，我们已经想方设法在帮病人解决所有我们发现的问题，只是结果好像不如我们期待的那么好，只是他真的还是给我们挑战跟难题，但是我们已经做很多，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问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回头看看我们已经为他做了这么多很棒的事情，然后肯定一下我们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就很无奈，面对很多事情很无奈，我们都会觉得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做的不够多不够好，所以事情的发展不如我的想象跟预期，我们就很容易跟现在这个病痛痛苦当中的病人跟家属，我们也陷入那个无力感。可是很多时候事情并不是这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卯足了全力要冲破这一关嘛，只是这关就真的太难啦，我们没有，就我们就越级打怪嘛，就真的太难了嘛，就真的打不过啊，难道就要说是我们的错吗？因为这关也不是我选的啊，他就来啦。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这个是一个心态，就是 我自己会觉得不要去想我是不是做不好，所以我应该要再多努力，我要再 多做点什么。我觉得反而一个心态是我已经努力了，为他做了这么多，我们有没有机会一起来珍惜我们共度的这些时光。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有一个病人，那他在安宁病房住了2个多礼拜，那他刚进来的时候他其实可以讲话，然后可以稍微走几步路，所以精神上什么的还不错。可是他的家人每天的情绪反应都很大，就是他们会觉得为什么要让他来住安宁病房，他人就还好好的，会讲话，会处理公司的事情，然后你就是孩子就让他决定让他进，你让爸爸进安宁病房，这不就是要放弃他吗？被救走好戏嘛，这样。嗯。然后可是病人其实他自己知道他整个人身体衰退速度很快，所以其实是病人自己主张要进安宁病房，可是他很难抵挡他太太的那些情绪这样子。那后来孩子就是觉得那个冲突太大了，就没有让妈妈24小时在医院，就是每天会带妈妈来陪爸爸大概5-6个小时，再带妈妈回去。那个病人就跟我谈了蛮多的，他其实非常非常沮丧，他很想知道怎么让他太太接受他们两个的夫妻缘分就到这边要结束了哈。那我就有跟他谈了一些就他们过去的生活啦，然后他珍惜的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其实真的很想要再跟他太太再拍一张照，因为他们 当时是还没有智慧型手机的那个年代，就我们是得去冲洗相片的这样。然后可是他说，可是他生病之后，他还都说这不是你，好，你剪软烟倒，因为怕被这不是你，所以他都不愿意跟他拍照。嗯，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很希望可以留下一些回忆，让他的太太知道说，不管我变成怎么样，我这一辈子我就是只爱你。然后听到这个，我整个都快泪崩了。我那时候还没有结婚，然后感情路很不顺，我心想说，天哪，阿伯我都想嫁给你了，你怎么那么痴情，
我都哭出来，
我就无法，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这个心情你有跟你太太讲过吗？嗯，他说我有试着要讲，可是他不要听，他说我太太是一个很理智的人，然后连就是我要就是送花给他，他都会要我拿发票给他看，然后就说我不猜忌这样。我太太理智了，
好传统，
我其实我很感
谢，好传统的妈妈哦。
然后我说，要不然这样好，我们的今天下午阿姆如果来，然后我会在外面唱歌，通常唱歌会比较欢乐，那我们就找机会帮你们拍照，然后我会帮你刚刚跟我讲这个对你太太的心意，我把它写成一封信，我就写一写拟了一个草稿，然后就先给阿北看这样。然后阿北看了就一边看一边掉眼泪，就说嗯，对哦，林小姐这文笔很好，这就是我的心情，那我讲的他不要听，我希望你写帮我写这封最后的情书，他可以留在他的身边守护他这样子，因为我知道他很不能接受我要走了。那后来呢，我们就是下午就来，我们就是安排了一些方法，最后真的有让他们两个很开心的拍了一张照。那天晚上我就把它加工，就变成了一张卡片，里面有阿贝的信，然后有他们的照片这样。然后隔天我就跟阿贝讲说，那你要自己拿给你太太哦，这是你要送他的情书。结果呢，没有想到隔天他拿给他太太之后，他太太非常非常的生气啊，然后做事要把那封信撕掉，被他孩子一把抢过去。然后我们大家就吓坏了，觉得很不解，怎么会这样？明明就是
很
感动
的
一幕，为什么？
对对对对，
为什么他太太反应是这样？我们大家不解，然后他就开始在病房里面大发飙，就说：“你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你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为什么要把世上最爱我的人从这个人世间抢走？然后你们还要一直提醒我，他就要走了。”然后他就发飙完之后就大哭这样，然后全部人都吓呆了，就觉得完蛋了，我们是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做一些我们自以为觉得感动的事情，可是踩到了他最心里面最痛的那个点，这样
他最想回避的事情。
然后呢后来过了两三天，那个护理师又跟我说，阿北请我过去，他有一些事要跟我讲。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林小姐，我觉得我真的快不行了。然后那时候他太太在旁边，他太太坐在病房里面，他太太就对我冷眼旁观，就觉得你看这个人不知道又要再给我惹什么麻烦。他太太对我超敌视的，
你记得贪心没砸爆。
对对对。然后他就说，我昨天发现我吐了，就是我吃下去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消吐了，我昨天吃了一些东西我就吐了，我发现我肠胃没有办法消化，前几天我才刚发现我没有力气站，我好像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脚，然后我昨天半夜发现我吐，我今天早上在吃还是吐，
他器官衰竭了，
我觉得我快不行了。然后他就看看他太太，可是他太太因为还在等我，他就看看他太太，又看到我，然后表情非常的哀伤，然后他就跟我说，我都已经这样，为什么还不让我走？老天爷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
他觉得很不舒服。
到底接下来会发
对？
到底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底到死之前我还要受多少折磨？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很想知道接下来到死亡之前还会发生哪些事情？如果知道这些事情，你觉得你会好一点吗？你会比较有办法调试吗？他就说他就点点头。然后呢，因为那阵子我刚好在 HBO 看了一部片叫《索命麻醉》， 然后那是一部大烂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把它看完了。然后那个索命吗？对，里面有一段就是在讲，就是他女朋友害他，要害那个男主角，那就让他用了过量的这个麻醉药，然后这个他有一个就是他器官逐一死亡的这个历程，慢慢的一个一个器官关掉。那我就觉得，那个意象跟他现在的状况很像。我就跟他说，我前阵看了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我觉得跟你现在的情形很像，我讲给你听。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的身体就很像一座工厂，因为他之前是开工厂的。你想想你在工厂要歇业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他说我想要自己 一台一台把我的机台关掉。我说对，所以你现在也正在做这样的事情。你前几天关掉了你的腿的这个机台的开关，昨天半夜你肠胃道的开关也被关掉了。那接下来你可能会发现你的手不太能动了，那这是表示你这个地方的开关关掉，然后可能接下来渐渐的你的肾脏啦、你的肺啦，然后你的心脏啊等等这些器官的机台也会被你一个一个的关掉。那你希望保留哪一台机台最后才关掉呢？然后他就指指自己的太阳穴，我就跟他说，所以你的脑会是最后关掉了吗？他就点点头，然后他就露出那个恍然大悟的神情，他就说，林小姐，我终于知道我本来都很惋叹为什么老天爷要让我清醒面对这一切，可是我现在知道这是我的选择。我说那你为什么选择你的脑要最后关掉？然后就看看他的太太，然后就开始掉眼泪，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客人还坐在我的董事长办公室里。然后我们两个就沉默了非常非常久，但我觉得他太太就是还是很不爽。然后我那时候心里就一直在想说，哎呀，这个阿伯这么感性，可是他太太没有办法跟上这个脚步，一直很抗拒死亡 发生的这个必然性，我们有没有办法再多替阿姆做一些准备，可不可以再帮阿伯多留一些东西，然后让这个爱的延续可以继续下去。结果隔天的凌晨这个阿伯就走了，然后我们后面也没有机会去追踪。那很不幸的，过了一阵子，大概过了一个月，我们医院的那个公关组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接到一个申诉信，是这个阿姆写的，他要申诉我们安宁病房。那其实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很难受啊。但他没有，后来没有申诉，他是打电话去抱怨，然后他就说什么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公关打电话跟我讲，他就说他觉得这个阿姆他在哀伤里面没有办法走出来。那我其实自己有个反省，我那时候就觉得我是不是太着重在病人的需求，我其实给家属的照顾太少了。所以后来其实我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尽可能及早开始帮所有的人做死亡的准备。所以我包含说像我写作、我去演讲、我做教育，然后我往前移动到癌症的照护的部分，我都希望说死亡这种事情真的不是到安宁病房的时候才准备就来得及的。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有的心力只够帮一个人做准备，可是死亡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安宁的理念是要生死两相安呐，不止病人要善终，我们也希望活着的人要善生。尤其像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那种幸存者留下来的人怎么办？那其实这个都是我在这个事情之后，我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我自己很想要去补足这个部分。那我目前我自己目前比较常做的事情，就是我希望大家要及早开始有这样子的思考。就像说威廉，你说你看了我的文章，然后你坐在那边想了很久。那我看到其实有很多网友的回应也是这样子，他就会觉得我也很想回去抱抱我的爸爸。 然后我在想我要不要开始写我的遗书，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我觉得我的意念开始产生了影响力。那假设说真的我们来不及唠叨前面这些人，他真的进入了所谓的愤怒型的哀伤，或者是他真的还是卡了关走不去，其实我真的很衷心的建议可以来做心理咨商或心理治疗。那有一个人帮你整理，听你叙述，然后去在这当中找到意义，甚至你才会在谈的过程里发现，其实那个离开的人真的送我很多的礼物，都没有打开。对，但我要先认出这些礼物来。
我在这边帮听众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刚刚在前面讲的，我们提到的幸存者的心理状态，因为其实我40岁了，我正在人生的下半场学着理解，学着怜悯。更努力感受我发出的善意不会并如我自己预期的起了等量的作用。因为幸存者的心理状态是我，其实我每次在看一些社会新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故，或者是说我身边确实有非常亲身切身的经验是，在一场意外中有些人先离开了，特别是在我们在二三十岁很年轻的时候，所谓的英年早逝，然后留下来的人其实我觉得会有很长的时间去修复自己的身心状况。然后最后我想要请维君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想要直截了当的去谈死亡这件事，因为我在你的 IG 贴文里面有阅读到一篇贴文，我很喜欢，我该怎么跟我的孩子谈死亡，我在 死亡之前希望有人告诉我的事。你上面列了几个，我觉得像是心理建设吧，你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你怎么跟旁边的人谈死亡，或是猝不及防的离开，在那之前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好让我们在谈论死亡或者是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直观它的时候不至于到恐惧，像刚刚讲的那位太太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而是在日常生活中，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会讨论到啊，我像我的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他虽然是感慨的说，我们可能时日不多了，可能他有时候生病啦，他也会想到一些最坏的打算，他会觉得说，哦，我们都会想到我们死了以后要树葬，然后要海葬，然后我想要跟谁葬在一起，我们都会想到这个结果，我们最后会在哪里。可是我们在这个要去哪里的这个路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人是茫然未知的。可不可以请维君就你的专业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去直视死亡这件事？
其实我觉得要看是面对自己的死亡还是所爱的人的死亡。就是直视自己的死亡我觉得一定非常困难的。像我在这边工作，我一定每天每天会想到说，那哪一天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自己也觉得很难面对。其实我做这一行已经做了十年了，我还是都觉得很难面对。那但是也因为有这样子的意识，就是我有可能哪一天随时就失能了，或者是就死掉了，所以我会一直给我的孩子做心理建设。因为家人会反抗，大人非常会反抗，但孩子没有反抗能力。所以为什么我可以说怎么跟孩子谈死亡，因为我们就是一个很明显上对下而且无条件的爱的关系，我就会每天都让他知道我很爱他，然后他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礼物。我觉得谈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离开之后我想不起来这个人为什么对我重要，我为什么要想念他。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要跟家人谈离别的前提是你要先能够道爱跟道谢，就我们对彼此的付出，我们是都有感知在心里的。然后因为我们有爱的牵绊，所以你会因为我的离开而伤心，或我会因为你的离开而伤心。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打底，不管谈不谈死亡，谈感谢谈爱是我们其实更需要去加强的事情。那人有一个通病啊，就像说读书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一个习惯嘛，就是你要交报告要考试了才会熬夜挑灯夜战。通常我们都是看到有 deadline 了，也就是死线在前，大家才会奋力向前嘛，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什么临终的心愿的遗憾啊什么干嘛的。可是那我们能不能从现在就开始想一想，那假设我只剩一个月可以活，我到底这一个月我想要干嘛，或者是我只剩一年可以活，我想要在这一年干嘛，那哪一些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老是为了紧急的琐事 在那里消耗我们的生命。那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心理准备，就是在面对自己死亡的时候的打底。因为谈死亡这件事情很难一触可及，因为死亡太大了，它就是一个人生无法抗拒无法逃避的宿命。但是谈死亡这件事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坦然面对死亡，因为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死亡没什么，我们就去做很冒险的事情啊，好，对，我们就每天都闯红灯飙车，然后出车祸也死不足惜，不是吗？我们谈死亡的目的不是这样子，我们做死亡的目的其实是为了要好好活着，所以好好活着其实才是谈死亡的重点，所以好好活着才是重点。
先跟维君说拜拜，因为维君要去忙了，然后最后我会帮大家再宣传维君的社群平台，然后我们先谢谢维君。
谢谢你，谢谢谢谢。
好，保持联络，拜拜。
好好好，拜拜。
哇，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及时的，然后可以接收到另外来自台湾的另外一端一位真实的在临床心理甚至癌症病房工作的心理师他的知识分享。那其实你在社群平台上也可以搜寻到林维君，双木林，然后维度的维，然后君子的君，然后他叫 A Li Ling。 维君今天的分享其实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珍贵，然后因为后半段节目有一些小小的杂讯，是因为维君他现在是在上班当中，然后好不容易拨空跟我们远端录音，如果今天的后半段的收听品质不尽那么理想，请大家多多包涵。然后如果你想要追踪维君，然后搜寻他刚刚讲的那些知识，甚至他的贴文他的故事，在翠上面都有，然后在 IG 也有，他有自己的账号，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广泛的接纳者。然后节目的最后呢，我想用一段《大禹和尚》这本书，因为它里面有提到善知识，就是善恶的善，善知识一词。然而善知识来自于每一个人的人生导师，但我能所想象的人生导师一定是那种经过大风大浪啊，然后有所成就的人。但他在书中提到一个叫善财童子跟妓女的对话，他悟到其实职业本身并不污秽，因为它的存在能避免人们沉沦于欲望之中。其实身为读者，当我看到维君 发的文章，那些真实存在于安宁病房的故事，无形中我获得很多放下的力量。希望今天的节目内容跟正在团购中的舒心好眠美乳霜能让你有如释重负的感受。谢谢，拜拜咯。然后相关的团购连结还有维君的社群，我也会放在今天的节目说明，还有精神科观察日记跟威廉催眠秀的相关平台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拜拜。